听众朋友，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一位很特别的朋友，马克先生。他在中国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因为他的个人的努力，过去十几年来照顾了1000多位的孤儿，300多位的麻风病患老人。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邀请他来到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马克，您好。
何丁好，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马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投身于照顾孤儿的工作？
2002年的8月份，
每一天接触到的孤儿大概是多少人？
02年到04年的时候的话，大概平均每天可能接触3个、2个这样子，或者5个。到04年之后，我们开始集中的办那个孤儿关爱中心，那样子的话。平均每天都会接触到6、70个，因为他们都在院子里面。
大概年纪最大的孤儿多少岁？
我们是一般会资助他到读大学毕业这样子，就是大部分当然在孤院的时候，他们都是初中、高中，他们因为读大学，他们就会去学校住校啊，或者高中就要住校。从学前班呐、小一点的弃婴，到十几岁、20岁，他们大学毕业回来都有了。
是的。那么您在照顾孤儿过程当中，最大的欣慰、快乐是什么？
其实有很多了，最大的话，应该就是说星期天的早上，我们一起聚会啊，一起唱赞美上帝的歌，然后我再给他们布道，讲讲上帝的话语，他们在听，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照顾孤儿的过程里面，一般常见的困难有哪一些？
我们的资助人他们有一部分是美国来的，所以他们会给孩子们寄一些美国的礼物。或者说有一些香港的孩子们会，就是说就知道哇，有些更漂亮的鞋子、更好的书包、更好看的衣服，所以他们就会就是有那种嫌弃啊、攀比和挑剔，这会让我很头疼。
是的，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问题是从您自己自身出来的？
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就是说我跟我妻子一起来，我们中国人说开夫妻店，就是一起来管这个孤儿院。其实，实际上后来又由于我们自己的年轻啊，我们的处理问题的能力啊，以及在孤院所在的地方是比较偏远的地方，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团契，所以我们往往就是觉得很孤独，在信仰上，在精神上，就会让我们就夫妻的这个状态会时间久了就会糟糕啊，包括自己的灵命上也会冷淡呐。这都属于这是很具体的一些困难。
是的，马克，您帮助孤儿，等于是把恩惠、把帮助带给孤儿，对他们来讲都是很好的经验。但是在您自己自身碰到的困难当中，可不可以跟我们讲，您遭遇到最大的困难，在您自己自身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
这实际上就是在2013年的9月份。当时我是在9月初嘛，我刚刚结束了大概通过就是一次长途的自行车旅行，孤儿院的15个孩子都是青少年了，都是初中和高中的，就是那个 young adults，大概有10天的旅行了，在路上我是做总策划，包括在前前后后大概有1个月1个半月的时间，因为我要筹款呢，我
对，
要找一些志愿者，包括还要联系到孩子的家里，一个一个的去取得他们家长的亲戚的他们同意，到后来就是说举行这个活动，前后1个多月，我们在整个路上我们就是睡打地铺啊，就是在地上睡觉，这样节省资金，所
是。
以整个过程我是非常辛劳的，要负责安全呐、啊，包括给孩子们甚至晚上准备一点那个圣经的教导啊。或者请那个美国弟兄给我们做教导啊，所以整个前前后后大量的工作我是自己来承担的，所以导致我后来这个事情结束之后，过了几天我是身体严重不舒服，就生了一场大病，就朋友送我到医院，从2013年9月的5号进医院到7号，休克昏迷大概有7天。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医生说我的心脏有1分钟的停跳，他们用那个用把我恢复心跳，总共在前后有2次进入 ICU，加起来的时间有47天在那个 ICU，然后 最后大概有这就有四个月大四个月加七天的时间在医院里面，所以从九月初到第二年的2014年的一月十号我出院，这个过程中是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一个挑战和挫折和一个坎吧。
这个47天当中，医生是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把你救过来的？
我会更多的是我的上帝上我的耶和华，他医治了我，他在拯救了我，他是我的山寨和我的磐石。
嗯，
当然就是说上帝借着这些医生他们用心的精心的呵护，包括有麻醉师有手术医生还有那个很多的护士，他们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也给我做了事情的手术，包括有血透啊还有那个开胸的那个手术啊，这样子就是做了很多一系列的治疗吧。
嗯，是的。那么为什么您自己在做好事，神还要让您生这么大的一场病，经历这样大的挫折和失败呢？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圣经上他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所以我怎么可以说我是什么多么的好呢？
嗯，
所以我觉得人生病可以让人更谦卑下来，可以让人更加的去呼求上帝。我知道比如说在最先进的发达国家美国啊，或者是欧洲国家也有很多生的疾病他们是没有办法治愈的，包括现在的艾滋病。
嗯，
我觉得通过疾病让我们谦卑下来去呼求神，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信了神的人他就一定不会遭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情，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有约伯啊，他遭遇了很多的苦难，他平白无故的被撒旦所攻击，所以我们能说是约伯他不好吗？约伯他是个义人，在上帝眼里是义人，但是他也会遭受那么极大的痛苦。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的心态会好起来，我们会知道生活就是很艰难的，当我们意识到生活是艰难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很惊讶，这样我们每一天去面对它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我们有更多的勇气去面对了。
嗯，除了通过这个医生把您医治好了之外，神有其他的帮助吗？
这个过程中我是个非常我的体会特别的深刻，让我永生难忘的。上帝借着众天使，借着医生和护士，借着众弟兄姐妹，从中国到美国、新加坡、台湾、欧洲，很多地方人都为我祷告。他们说有的说24小时为我整点祷告。
哇！
而且他们借着记者、借着媒体朋友、借着一些麻风康复村的老人，那些很穷困的老人和孤院的孩子，他们去广场上给我义卖月饼。那些贫困的那个麻风村的老人，他们可能他们的那些小的钱都是很脏的、很旧的、很破的，那些钱他们拿出来，100多个老人可以募集到1000美金，6560块。还有那些孤院的孩子可以募集到广场上募集到10000多块人民币。当这些事情后来又被记者朋友，我的个人的一些朋友，有的是记者了，他们把它写下来写在报纸上，所以让更多的中国人和包括外国人他们来关心我、支持我。他们在14天的时间里募集到了130多万，然后更多的是很多的人来医院里来要进来那个 ICU 来看我，医生说不行不行，没有不可以这么多人来看我，你们先等一等，你们明天再来，哎，你们过几天再来。包括有些陌生人我不认识的人他们也来看我，我就特别的想到我圣经上的一句话，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上2章8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使他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宝座。我说我自己是何德何能呢？我就是不是帮助了这些孩子和帮助这些老人吗？我可以得到这么好的照顾，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怀。在医院里的时候，他们有更非常好的麻醉医生，还有很好的那个手术医生，以及他们医院的院长亲自来我的医院那里看我。
是
诗篇23篇，这是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喜欢的诗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上帝使我躺卧在这个高级的那个病床上，这个价值是20万的病床上，就是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这个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所以这些话虽然表面上是写给大卫王的，也是写给我们马克的，同样也是写给我们在座听众朋友们，你们每一个人，当你们自己人生中碰到这么大的困难，当你们的家人，当你们自己的健康碰到困难，你们一定要信靠我们的救主耶和华，他会领你们在可安歇的水边，领你们在青草地上，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马克，这么多人募捐了这么多的钱，那么后来这些钱是都用在您的医药费上吗？
确实我花了很多的钱在这个医药方面，每天都打针打针，我都弄得我都是有点快要崩溃了。这个钱总共在最后结账的时候大概四个月的时间吧，在医院四个月，花费了我记得是人民币啊69万，然后大众的捐款是128万这样子。所以后来实际上这个过程中，他是我们有9个人的做成了一个组成了一个工作组，他们叫艾马克工作小组，他们后来就是跟我一起商量的决定，就是说把这个钱呢捐给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叫爱德的基金会，
嗯，
他们也是一个有基督教背景的一个慈善基金会，然后说拿这个钱呢，他们成立了一个就是说N9关爱基金，
哇
，N9就是说有恩情的长久的，
是
关怀一些也是跟我这样类似的，以后就是从事这些慈善这个救助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如果他们有生病的话，拿这些钱也可以帮助到他们。首先我是很感激上帝，我能够身体能够好起来，
是
说当然有这么多的费用，我也很乐意的就是说在一起跟大家分享这个祝福。
您感觉到在这一次的大病的过程里面，上帝给了您什么领悟教导，以至于您觉得上帝帮助您长了智慧？
诗篇41篇到1到3节，他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将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重病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周围你们的亲人，你们的工作伙伴，你们的邻居里面有老人有孩子有困难的，有难民，或者有情感破裂的家庭，或者是有孤独症的孩子，或者说有吸毒的人，你们要去关怀他们，你们要去帮助他们，你们去帮助他，你们去关怀他，你们去走进他们的心扉，有没有问候他，不需要很多的物质的东西，可能一个眼神握一个手一个拥抱，你们的做所作所为上帝一定会看顾，一定会纪念你们，一定会报答你们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是的，马克，您病好了之后，您觉得您在帮助孤儿的事情上面会跟以前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
我会更多的去做一些在信仰上造就他们，精神上鼓励他们，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过度的给他们一些物质的东西的话，反倒让他们呢变得依赖啊，变得那个好像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嗯，
于是我希望把这个信仰对生活的盼望以及对生命的意义啊喜乐这些东西带给他们。
身体有病的人，孤儿，人为什么要信神？
圣经上有一个例子，他是说上帝他是一个陶匠，就是做陶罐的，我们就是他创造的罐子，陶罐，他创造了我们，就像我们的父母生了我们，我们难道不能认我们的父母吗？那上帝给了我们的生命，他创造了我们，他像我们的陶匠，我们是陶罐，那我们不应该去重新去认他吗？去认祖归宗吗？所以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跟上帝和好了，我们才可以更好的跟我们的家人和好，跟我们的子女和好，跟我们的配偶和好，跟我们的老板，跟我们的员工，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更和谐的关系。
是的，马克，我很喜欢您这个比喻，这个陶匠跟陶罐的比喻，尤其是今天在这个访谈节目里面您提到您生了一场大病，我在想如果我是个罐子，我是个有裂缝的一个破罐子，那么如果今天我是在陶匠的手里面，那我是充满希望的，因为陶匠会把我这个 破罐子给修复好。所以我特别喜欢您用的这个比喻，我们人生里面各式各样的这种破碎其实是很多的。如果今天我知道创造我的这一位造物主，他会修复我，他爱我，那我怎么会不信他呢？
是的，是的，我去了很多的地方，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其实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平安喜乐的向往，其实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真正的意识到了这些生命里面最重要的，真正的开始去思考上帝，思考上帝对我们的人生有个什么样的安排。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是独特的，是上帝的创造的杰作。我们发现上帝给我们的才能，我们去使用这个才能，去丰富我们的人生，去给周围的其他的人带来一些人生的意义，去鼓励一下周围的人。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会真正的更不一样，更加的有喜乐、有盼望、有爱。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这份喜乐和关怀和爱、盼望带给我们的周围的人。
马哥，谢谢您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非常感谢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在中国从事照顾孤儿、关怀麻风病患的马克先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